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他们修炼大法后，身心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迅速而神奇的变化。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云南的大法弟子，他原来患有子宫肌瘤和严重的心脏病等综合病症，绝望至极。在偶然接触了大法后，竟然在十天里全部的病症都不翼而飞了，他重新拥有了美好的未来。在第二个故事里，一位弱女子和丈夫的关系非常不好，生活的痛苦让她几近崩溃。幸遇大法后，她按大法的要求做，不仅抑郁症、心脏病、肾炎等疑难杂症不药而愈，还感化了丈夫改邪归正，又帮她跨越了肾癌劫难，全家重获幸福。在最后的一则故事中，一位农村妇女本来和身为信访局副局长的丈夫长期不和，修炼后她变得为人善良包容，让丈夫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美好，认清了中共对法轮功构陷的真相。她丈夫还说自己也要练法轮功。
请听513征文文章，十天从绝望走向光明，作者云南大法弟子。14年前，我年仅24岁时，却患上了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输卵管阻塞、子宫重度化脓、严重心脏病、低血压、胃丧失消化功能、重度营养不良。当时的我真是皮包骨头，弱不禁风，陌生人不敢与我近距离接触。当时帮我检查的医生说了一个天文数字的钱，叫我交押金住院时，我彻底绝望。一个原因是没钱，另一个原因是医生说尽量医吧，不敢对我保证什么。当我跟医生说明情况后，医生也很同情。他问我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么多病，我能活着简直是个奇迹，所以叫我不要灰心。当时我只知道我身体真的很差，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原来平常走路困难，腹部经常剧痛，是因为子宫化脓。每顿饭虽然只敢吃一小点儿，可是15颗消化片不马上吃下去就会干呕晕倒。是因为胃丧失了消化功能的缘故，坐久了无法正常呼吸是因为心脏不好，不敢见阳光是因为严重的低血压。当时我想，人生真的好戏剧，我才24岁啊，一切就彻底完了。因为我身体不好，父母为我过早地急白了头发，我天天在想，偷偷在哭，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我有一天真的没了，我的父母怎么能承受这种打击？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一个萍水相逢的人阿秀对我讲了法轮功。他知道我的情况后跟我说，你练法轮功吧，法轮功不收一分钱，不用吃药打针，病就会好的。当时中共刚刚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场自焚假案件，所以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绝望中就像抓了一根救命稻草，练起了法轮功。学法练功10天后，我的身体竟全好了。在这10天当中，我经历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与美好，喜极而泣。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才10多行，身体就感觉非常的舒服。我想药一直当饭吃，吃下来的效果还不如像现在看着书那样舒服。于是从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药，但身体一直都很舒服，没有像平常一样不吃药病就发作。我觉得真是很神奇，这本书就是一本奇书，竟然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到了第二天，我叫阿秀教我练功，5套功法我很快就学会了。到了第10天早上9点钟开始，我身体就开始有病液的反应。我跟阿秀说， 为什么我今天感觉病又回来了呢？阿秀说，师父在帮你净化身体呢，你不要害怕，师父会把你以前得过的病打出来，消下去，你就会彻底好了。你有多疼，就说明你的病有多重，哪怕再重，都不会有生命危险。你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神奇。如果你把这个师父帮你净化身体的过程当作是病，然后吃药，那么就真的会导致是病了。当时我在想，反正药也吃了那么多了，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差，我就真的听了阿秀的话，没有吃药，也不害怕。因为胃没有了消化功能，平常哪怕只吃一小半碗饭，或偶尔吃点零食，如果15颗消食片不吃下去，我的病就会发作，发作的时候头是晕的，所有的食物都堵在了胸口，肚子起饿，想吐，慢慢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这个病如果吃了东西不吃消食片的话，分分钟都会发作。所以到了中午11:30左右，我就又出现了这种反应。这个反应一直持续到了下午1点左右，我开始全身发抖，流虚汗。1个多小时过后，双脚酸软，无法站立。到了晚上10点钟，我到老公打麻将的地方，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突然就无法喘气，眼花，恶心。老公转头看我，惊叫道，怎么你整个脸都是绿的，快打车回去休息吧。于是我跌跌撞撞地站起，手摸着墙，艰难地打了车，回到了家的楼下。下车时，我是从车上摔下来的，司机还跟我说，你要小心点，别摔倒。我连滚带爬上到了2楼的家里，一个姿势倒在床上，就全身僵硬了，除了意识是清醒的，能感觉到身体每个细胞的剧痛，还有眼睛会动以外，其他的都不会动了。到了1:10的时候，老公回来了，一进门就对我说，刚才你是怎么了？那个脸绿的实在可怕，现在好点没有？我带你去医院吧。说着就过来拉我的手。当他手碰到我身体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肉体就像冬天被雪冻僵后，被人用针戳一样的难受。我拼尽所有的力气对他说，你不要碰我。他凑近我的脸看看，然后大声嚷道，脸怎么白得那么可怕，真的吓死人，不上医院怎么行？说着就来搬我的身体。当时我疼得卷作一团，很硬，他也搬不动，就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用微弱的声音跟他说，没事的，我睡一觉就好了，你看一下电视吧，不要开声音，也不要再对我讲话。他听后就打开电视，静静地坐在一旁，也不敢睡。我心里在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一点也不害怕，身体的剧痛一阵胜过一阵，但我用超长的毅力一直忍着。当时我在想，对于我来说，比起我长期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感受，这种痛什么也不算。心里只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转动眼珠看了一下挂钟，已经到凌晨3:15。我突然感觉小腹部位有一个东西在帮我疏通输卵管，然后有温暖的气流在全身流动，人突然软了。我舒展了一下双脚，然后感觉整个身体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一咕噜坐起来，跟老公说要吃东西，他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直到他确定我真的很好，就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好一下坏的。我就告诉他，以后我的身体会这样一直好下去，我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他说，是怎么练的，真的就好了？不过看着你现在气色真的很好，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吓死我了，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像做梦一样。困扰我多年的顽疾就这样不翼而飞。当我健健康康能吃能喝地站在我的亲人面前时，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 他们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都说，那么好，你练吧。身体好了后，我怀上了孩子，原来嗜赌如命的老公竟然也变好了，做起了生意。我们原本困苦不堪的生活慢慢有了好转，后来买了地基，建了房子，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拥有了从未敢奢望的一切。我如同做梦，大法师父给我美好的一切。我常常问自己，何德何能，此生幸遇这么好的师父和大法。类似我这种从绝望走向美好光明的人，在上亿的法轮大法修炼人中数不胜数。希望大家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法轮大法救度我全家，作者天津大法弟子。苦难的历程。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不善言辞，个性内向，多愁善感。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在天津工作，内心憧憬着有一天能找一个疼爱自己的人作为终身伴侣，有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安身，然后有一个可爱聪明的宝宝，组成一个温暖的家。这就是我一生追求的幸福了。看到别人好像很自然就能有的这些，对我来说却是奢望。我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在不断的声嘶力竭的争吵中持续了两年结束了。前夫多疑，心理扭曲，我不能有自己的朋友，上下班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后边冒出来跟踪我，甚至我不能和同一办公室的男同事一同下班走出工厂的大门，每天回家都要向他汇报一天都和哪个同事在一起工作，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开始时觉得他很可怜，活得很累，总想改变他，可是他每次都答应改好，下次却依然如故。时间长了，我也很痛苦，经常吵架，接着便是拳脚相加，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它就是男主人公的现实版，期间几次做人工流产，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伤害。身体上的伤害与精神上的折磨使我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次婚姻就是现在的丈夫，也与自己的期望相悖，他不懂得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爱干活，只关心自己，穿名牌，喝好酒，抽好烟，好玩牌赌博。长期郁闷加上劳累，使我得了一种类似风湿的病，开始时膝盖关节怕冷疼痛，后来发展到全身关节都怕冷疼痛，再后来发展到全身骨头都疼。自孩子两岁起，我就开始治疗，到处找专家访名医，扎针灸，喝汤药，从未间断过。十几年下来，总是重复着希望过后是失望，到最后不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加重。到女儿上学时，夏天我都必须穿棉衣了，冬天穿得跟宇航员一样臃肿，穿少了全身疼，穿多了舒服一些，但全身出汗，一天需要多次换衣服，三伏天睡觉盖大棉被，半夜醒来睡衣睡裤全湿透了，换上一身干的，到天亮又湿透了，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中医说汗血同源，十几年下来人都干枯了，面无血色，全身脱皮，人迅速衰老，四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几岁的人。这时我又患上肾炎，双肾疼痛，到处求医寻仙也治不好我的病，我对自己的病已不抱希望。丈夫的外表英俊逼人，而我的外表却让他很没有面子。2007年下半年开始， 他天天到牌馆赌博，到元旦时已经和一个女人好了，过大年时索性住到那个女人家里去了。丈夫的行为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抑郁症、心脏病。一天夜里好不容易睡了一小会儿，心脏病发作，挣扎了好半天才醒过来。这次我真正体会到了人在睡觉时犯心脏病，即将死去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人的大脑是清醒的，只是自己动不了，无法向身边的亲人求救。那时我时常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女儿担心失去妈妈成为孤儿，每天晚上睡觉时都牵着我的手。她那种恐惧让我心碎。我知道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于是开始给女儿写信，在信中教给她成长的每一步，准备等我死后留给她。我真切地体会到，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没有生命是最珍贵的。性欲大法。绝境中我遇到两位大法弟子，他们是知识分子，言谈中他们是那么的不一样，成熟、稳重、智慧、真诚、善良，有着超然世外的洒脱，我惊讶且羡慕。那是2010年4月18日，当时怕死的心很重，担心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去，严重失眠，只有依靠药物才能睡一点觉。在他俩的鼓励下，我认真地拜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著作，知道了人为什么会得病，人类为什么有灾难，人为什么活在世上，等等等等。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无私无我、完全为他人的好人。回想十几年来，痛苦不如意充满了我的生活，我不会为任何人高兴，对一切人和事总是充满嫉妒，我自怨自艾，认为这个世界不公，我只想着我自己和我的痛苦。现在我想改变这一切，按大法的要求做人，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在同修帮助下，白天学法，晚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天沐浴在佛光里，我彻底告别了失眠。20天后，心脏病完全好了。3个月后，我彻底摆脱了穿了十几年的棉衣。2010年8月，我和健康人一样，穿起了夏日的短袖衫，走路一身轻，全身舒服美妙。那是不修炼大法的人做梦也体会不到的。我身体所有的病，抑郁症、心脏病、肾炎等疑难杂症都不药而愈，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种欣喜、那种幸福，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女儿看到我穿上了夏装那一刻惊喜的眼神，因为在她的记忆里，妈妈与别人的穿戴永远都是不一样的。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无一不感叹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我每天把自己融在大法里，后悔自己这么晚才得到大法。我每天、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大法中，快乐而幸福。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慈悲充满我空间场，善念、体谅、忍让、宽容随即而生，再也没有了与常人的恩怨，再也不记恨丈夫。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暑假中学习了全部的大法书籍，在学校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与同学有了小摩擦也能淡然放下。她的身体越来越棒，感冒从来找不上她，偶有小恙自己从来也不当回事，一两天就过去。现在他上了心仪的大学，学了自己热爱的专业，每天很快乐。大法给了丈夫第二次生命。2010年10月，丈夫和那女人分手回到家中， 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慈悲地对待他，他也感恩于大法救了我，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使我成为了一个真诚、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他为以前的行为对我和女儿造成的伤害致歉，决心以后加倍弥补。2012年11月，丈夫被天津市一中心医院诊断患了肾癌。丈夫看到诊断报告后很绝望，因为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最高的癌症，它可以不可思议地转移到大脑、肝、肺、骨，甚至另一颗肾上。像这种病，几个月就可以发生转移，一年就可以夺走人的生命。她的绝望与恐惧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安慰她，你知道大法的神奇，大法能救你。她内心的恐惧减少了一些。住院后，她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进手术室时，她还在不停地默念，直到没有意识的那一刻。手术非常顺利，切除的左肾里充满了癌细胞。最神奇的是，这些癌细胞都被一层膜包裹着，没有扩散。做 CT 检查的医生说，肿瘤长这么大，最少要一年多的时间。为他做切除手术的专家说，很神奇，不可思议，做了这么多年手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和丈夫都知道，他是得到大法的护佑。2012年11月21日出院后，在同修的帮助下，丈夫放弃化疗，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严格要求自己，逐渐改掉自己那些坏毛病。我们夫妻俩每天一起学法，一起练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对方着想，以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丈夫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令人惊奇的是，出院20多天就开车上班去了。丈夫的朋友也都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有的在看转法轮，表示想要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和我丈夫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使我全家有了健康的身体，道德的回升，使我有了一个真正和美温馨的家。值此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3周年，第16届法轮大法日到来的神圣时刻，我们全家三口叩拜恩师，恭贺师父生日和节日快乐。师父您辛苦了，弟子们想念您。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县信访局副局长说将来我也练法轮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林。我居住在大陆中部某偏僻县城，今年56岁，1999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丈夫是县信访局副局长，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迫于压力反对我修炼，甚至一度要和我离婚。如今他不仅仅经常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还说退休后我也要修炼法轮功，最近还将家中开的小店提供给我，作为工友们交流的场所。丈夫出生在农村一个很贫困的家庭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极其严重，平时非常霸道，而且脾气暴躁。我20岁经人介绍和他交往时，他不顾我的反对，单方面找熟人去领回了结婚证。我当时既善良又软弱，而且还好面子，就勉强答应嫁给他。谁知从此我就踏进了无边的苦海。结婚以后，丈夫在家中就像个太上皇，既不管小孩，也不干任何家务活，还动辄骂人打人。我只要一开口和他评理，就会招来他的暴打。一次，我平时要好的几个姐妹到家中来做客，杀鸡时我一下没抓住， 鸡就从我手里挣脱了。丈夫二话不说，冲过来当着我几个姐妹的面就扇了我一个耳光。在妇产科医院生第二个小孩时，他一见我又生了个女儿，铁青着脸转身就走，撇下孤零零的我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产床上。他平时的工资从不拿回家，全靠我的一点收入艰难支撑全家的生活。我是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准备等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就去法院起诉离婚。1999年2月，我经远在外地工作的妹妹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时，近20年压在心头的一块沉重石头就消失了，抑郁沉闷的内心亮堂舒服了许多。通过阅读法轮功的书籍，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懂得了夫妻是有很大缘分的，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都要珍惜，都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随时随地保持一颗祥和的心态，心平气和地去相处，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不争斗，不怨恨，平时多看对方的长处，多反省自己的短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中说，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在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时，我体会到了法轮旋转等奇妙的现象，身体内还时常会有热流在流淌，我明白自己得到了千古难遇的真正修炼的正法大道。从此我将自己原来与丈夫与婆家人之间相处时的愤愤不平的心态彻底扭转了过来。我将近90岁的半瘫痪的婆婆接到家中精心照顾，一直到婆婆去世。丈夫喜好炒股票，每月发的工资不拿回家养家糊口，而是拿去买股票。我就精打细算，尽量将家中生活安排妥当。丈夫喜好交朋结友，常领朋友到家里来小聚喝几杯。我一改原来冷脸相对的厌烦面孔，笑脸相迎，周全招待。丈夫喜爱男孩，常为自己一生没有男孩而长吁短叹。当家中添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外孙后，丈夫乐得眉开眼笑，坚持要把外孙放在身边抚养。我放下怕苦怕累的顾虑心，精心照顾好外孙，虽然自己体重减轻10多斤，却让丈夫尽享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渐渐的，丈夫就像一块坚冰在慢慢融化。当亲朋好友称赞他有一个贤内助时，他总是高兴地连连点头，并大声回答道，我老婆现在可好了，这都是练法轮功变好的。丈夫在县信访局当副局长，99年720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后，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次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县政法委和610的负责人反复向他施压，以撤销他职务为由胁迫他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他在高压下处于怕心，反对我继续练功，并写出离婚协议书要和我离婚。我在看守所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述了修炼法轮功给自己及全家带来的益处和福祉，言明自己绝不放弃修炼大法，为了不连累他，我同意离婚，家中财产全部归他，并祝愿他今后生活幸福，找到如意伴侣。丈夫被我深陷牢狱还处处替他考虑的善念深深打动，决定不与我离婚。从那以后，他心中生出正念，表示要与我不离不弃，今后也不再被中共所左右了。后来丈夫经常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随着周永康、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黑幕层层揭开，他越来越明白真相，越来越有正念。有一次，远在外地修炼法轮功的妹夫因受骚扰而流离失所，他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到我家来吧，我家安全，没谁敢来骚扰。 2014年底，远在贵州省的亲家母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他在电话中频频说道：亲家母啊，你也跟孩子的姥姥学练法轮功吧，练了身体就好了。最近大女儿要关闭小店去外地打工，丈夫赶紧对我说：你把小店接过来开吧，反正也不图赚多少钱，就作为你们工友交流的场所吧，这样既安全又方便。当工友们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连连摆手说：不用谢不用谢，等我退休以后我也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